是换换着说，指为人呐、啊，说为人的人呐、啊，他不好，不敢说让人家没办法承受的话。这个难字呢，主要是讲心眼，从这个内心里头说出来的。因为人的人呐、啊，有爱心的人，他是不忍心这样子去做的，哎，不是说光嘴巴说不忍心，不是，是真正从内心里头不忍心的这样子去做这个事。然后说非力行之难，只是呢兢兢业呢难其谨之意的，说做这个事情非常的战战兢兢的说，怕说我这个事情说出来会给人家为难，说会给人家造成困扰。所以孔子在跟他讲说，人子啊，其言也认，认为说不敢这样子得表面的说出来。那这个忍呢，说忍也难哦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事情啊，不做又不行，啊做要说给人家听也不行。那这个两难之中呢，所以忍者心存着不放其言也，说你心里不好，不敢这样讲，怕别人家受伤，故其言也有所忍而不易发，忍住不敢表露出来的这种。的人心呐、啊，就有爱心的人，他是非常的观察的非常细微，怕说我这句话说出去，别人会很难过，所以他都尽量的把它掩盖着。所以啊，夫子以牛啊多言而照顾告之啊，因为夫子也知道这司马牛呢，他这个两难的时候，不知道要怎样去说，故告之啊，以此使其以此谨之，则以为人之方啊，不外是矣。说你这样子的说法是爱心的表现，因为怕别人受伤，所以讲话就这样子，啊，你唯恐别人受伤。好，接下来说司马牛问君子，司马牛又问了，那怎样才能成君子呢？那君子是成德之人啊，成就这个德业的之人。那子曰：“君子不惧，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是谓君子乎？”哦，子曰：“内省不咎，夫何忧之惧？”这个君子啊，所行啊，皆是人心人数的事情。这个君子他怕别人受伤啊。那司马牛问君子是想解除隐在内心里头忧惧。那孔子答复他说。君子啊，没有忧惧，为什么不忧不惧？为什么不忧不惧？因为君子杀心坦荡荡的，他没有一点点为自己私人的利益而做的事，所以他是坦荡荡的，没有什么好忧惧的。那司马牛未尽这个明白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再问说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孔子就在说，这君子的人啊，他内省不咎，夫何忧何惧呢？好。反省自己，我没有愧对天地啊，我没有愧对天地，就不用有什么忧惧啊。内省是审查自己，一个人呢自省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呢，一切无负于人呢、啊，说没有对别人没有一点负，那自心没有愧疚了、啊，何有忧惧呢？这就是君子。所以这个君子呢，他心坦荡荡，说他所做的就是光明磊落的事，说养。不愧于天呐、啊，虎不愧于不作于地。那浩然天地之间呢、啊，虎何忧何惧之有呢？此谓自修之功以造以成德者不能。子何以不足以尽君子乎呢？子贡，如果你功夫已经做到这样子，很坦荡荡的话，那有什么忧惧呢？我说，哥哥造反那是哥哥的事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啊，我没办法，我们人中是这样，手足之情啊，你说这个会抓去杀头，你做这个事，他就会一直很担心呢、啊，担心哥哥说，万一被人家抓了怎么办？哎，他在忧心也是很两难呐、啊，所以反腿反魔呢，必然不听司马牛的这个谏旨，一不会听他讲，那司马牛是手足之情啊，也不忍心啊，说啊，你继续做了怎么办？万一造反。你被抓去杀头怎么办？所以以致司马牛在无可奈何中啊，陷于两难之境，既不能阻止其兄弑君篡位呢，又不能大义灭亲呢、啊。 因为他也没办法大义灭亲，因为是这个管腿员、啊、他本身有军力啊，他自己也有带兵啊，有军力啊，他也没办法大义灭亲啊。所以呢，忧惧也是不是忧惧呢？他还是就是进在就是进退两难来对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。所以在孔子看来，这个难题确实不好解决，但忧惧也无济于事啊。你跟他烦恼，干嘛都盖过头了，没办法，他要造反，他必定会去啊。那反而有害己啊，你忧惧也没有用，反而害了你自己。你看，一环路嘛，不是烦乱，所以他教他不忧不惧，而不忧不惧来自内心不疚，因为你内心没有愧疚，那个不是我造反的，是他哥哥，不是我，我也希望他不要做这个事。那只好司马牛他自己本身不参与这个环腿这个弑君的之谋，也不要到宋君那里去告化，就是说你在鲁国里头，你别去宋国里头，人家宋国就不会来抓你。啊，你也不要去告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手足之情，你不忍心自己的哥哥被抓去杀头啊，所以你也不要去告化。那内心要对他哥哥以及宋君呢，皆无愧疚，为什么？那是我没办法的事啊，没办法去解救的、啊，也没我跟他谏言，他也不听啊，所以皆无愧疚了。不失为两全的办法，你说你只要你不要去讲啊。啊，只要你不要回去宋国啦，啊，你也不要担心啦，为什么？那他做坏事，他做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所以参前张这个问人呢，同样的做法，这可算是仁矣。说人呢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是广无边际啊，有狭义，有广义啊。所以君子的人呢，他会坐在广义里头。那这个人呢，是看每一个人的程度所行的。这个做法不一样。那接下来叫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。这个王独若无。这个春秋时代呢，这个多只有写这个王。到汉的时候才有这个无字出现。那子夏曰：三文之矣，使生有命，富贵在天呢。君子敬而无私呢，以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哎，因为啊，子夏安慰他，子夏呢，因为司马牛啊，他以无兄弟而已。无兄弟为什么？他很谨慎，他担心说他哥哥啊被会抓去杀头的，那他接下来就没有兄弟了。哎，那记得这个郑康成他这样做，说这个牛呢，司马牛的兄呢，环腿呢，他行恶呢。他死亡无日，哎，跟这渣人的死也在扯死咯。为什么？你去弑君，那一定会被人家告发，一定会被人家抓的。说死亡无日中，跟死的时间无偌济啊，嘿。所以说，独无兄弟哈，跟他没有兄弟。那牛家的这个牛家家族在宋国有封地，他的官位不小，有封地。那其兄桓腿呢？他很得这个宋景公的宠溺的。然而桓腿不但不图恩报答，反而呢恃宠谋害景公。那腿的其他兄弟哦，就像子奇啦、子车啦，都来帮助他谋反。后来呢，叛乱失败了，桓腿逃到齐国去，逃到魏国去了。那反转喷就再逃到那个齐国，先逃到魏国，然后再转奔到齐国。那司马牛呢，虽未以谋。但因为兄弟都犯了这个灭族之罪，万一司马牛他要是被这个宋国知道，他也要被杀。可是他在齐国，他在那个鲁国里头不会啊，因为他没有参加他的反谋啊。那因为兄弟都犯了灭族之罪呢，也不得不逃了。他逃到齐国、到吴国等，最后他死在这个鲁国的这个郭门外。这个事呢是在左传哀公十四年有详细的记载。他也跟人家逃啊，因为司马牛他虽然未谋，但因为兄弟都犯了灭族之罪，他也不得不逃啊，他也逃。那古时候很好玩哦，古时候你这个小的春秋那时候，你这个小的国家，大的国家就来侵略你，那你的犯人呢逃到小的国家去，他也可以去到小的国家去抓你，所以他到后来他也逃到齐国， 他逃到吴国的，最后他就死在这个鲁国的郭门外，郭就是城门的外面那一层的门外。那这个是在鲁哀公十四年有详细记载。那司马刘与子夏这一番谈话呢，在古注里说啊，桓颓作乱之前呢，或者说作乱后逃出来时，那根据这个子夏对其劝这个劝解的语气判断呢，当时的在事变之前，因为还没有叛变，他们知道说快要叛变之前还没有叛变，他就担心说叛变一定不成功了，那接下来他就得到这个魅族的这个罪了。那司马牛向这个子夏呢请诉，然后别人的兄弟多好，只有他的兄弟不好，所以说我独无。子夏便听了这样的话，有种很心酸啊，就所闻的哲言呢、啊，为马牛能解忧了。他大意提示下啊，桓颓的事你不必担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死由命啊，他要去做这个使命的事，哎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那至于他自己呢？啊，如不回到宋国，也就不必忧虑这个衣食住的这些问题，就是说劝这个司马牛不要回去宋国。那因为富贵在天啊，虽然命以天，是非能力所能改的哦。因为我有人哦，真的是这个是没办法，在这个儒家里头啊，他没有讲那么详细，他在佛家里头就有讲，因为我们所造的这个业报，我们是业报生来的。你所言的这一些啊，都是定好了，命已经定好了。可是定好了，你有学佛的话，你可以依照那个了凡四训里头，命可以转呢，不是不能转，可以转了、啊。那你怎么去转？就赶快去修福修慧，就这样可以逃过。哎，那这里讲只能用说，哎，这个命啊，非人所能改啊。但如果君子心存的这个敬慎呢，就无过失了。你心存的谨慎的心态就没有过失了。一般会过失都心存的放纵的心才会有所过失。所以人相处呢，恭而有礼啊，则生死富贵呢，这死生富贵呢也可以转变的。所以你不要为这个事担心了、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四海之内到处都有亲如兄弟的人啊，说，就像那个子夏劝他说，我跟你一样。如兄弟啊，你就把我当成我是你的兄弟啊，那你那些真正兄弟死掉你卖烦恼啊，你就说啊，我跟你是兄弟啊，那你的好朋友都把你当成这样的兄弟。所以在讲说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就从这里出来，他的典故就从这里出来了。那这里讲说子夏只能拿这些话呢来供那个子牛呢，这司马牛参考呢，司马牛回到宋的疑惑呢，这由他自己决定了。那这里大约是在讲说，牛呢，他处在兄弟之间呢，皆有未尽道的之处，因为他一直认为说，我哥哥做这个事，我应该要去劝阻，劝阻就不要有这个事情发生。那子牛呢，他就忧，子忧此言分明的义牛啊，恭敬以感化。其兄弟呢是以宽啊，牛之中哎，亦以有免牛之意，就是说你要用你那种虔诚的心去劝阻你这个兄弟，不要做这个事就不会有发生。可是人要去做这个事的话，你怎么说也说不动啦、啊，哎，这个只有说旁边的人呢、啊，在劝阻这个司马牛的忧心而已。那毕竟自己亲兄弟啊，你看他明知道说这个是死罪的事，你不去救他，心里是非常的挣扎。可是你又救不了的时候，你又怎么办？那只好这一些，他的同学啊，就来劝阻他啊，你不要，你为这个事情不要过分的担心啊，其实担心也没有用啊。接下来说，子张问名，这个子张啊，就问人家说什么是名。你看那个名的造字，像日夜这么光，白天有阳光，晚上有月亮，这么光照耀的。那子曰呢，亲润之称，忽受之术，不行焉，可谓名也已。俊润之称，忽受之术，不行焉，可谓言 也已。这个在讲说明啊，是心无所蔽，心都不会看，都不会被人家盖住的，这个才叫明。就你看事情会看得非常的准确。那子张问明了，孔子说不听谶述可谓明了，可谓远了。可谓明说你不能听人这样别人在跟你讲那一些话，其实那一些话看来很好听，其实那一些话都是 毒药的，他无形中就已经进入他的，他在给你渗透这些毒素进去了。这个术呢，就是跟这个术呢同样的意思，跟那告诉的术同样意思。那谶呢，就是也是谶也是术，谶也术呢都是谗言的意思，就是说有人在跟你说那一些那些不正确的话。其实我们人有正知见的话，那些人在讲什么，你马上就能很清楚了解，这公教也都是有毒的，不健康的。那如果你连这个没有察觉到说这个人讲话是不对的话，你还会说哦，对对对，一公还是丢，那很容易就被他拉着走了。那这个就要有智慧的人才能辨别哦。所以谶与术呢，都是谗言的意思，谗言的就是讲的不正见的话。那这个谶呢，犹如说浸润，浸润是讲这个像这个毛巾，那用这个像说下雨啊湿湿的，那放在这个纸上面，刚开始不怎样啊，没多久了这纸张都湿掉了，这时候无形慢慢的渗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慢慢的渗透。那我们不好的像恶言的朋友啊，他来跟你讲话都是讲那些不正确的话，因为我们大人比较能分辨，像那个小孩子他就比较不会分辨哦，他听人家这样讲，他就马上就跟着他去了，他没有察觉到说这个是不对的。那这里的这个浚润呢，浚润是说打米打打一些些些润润润润，然后到后来整个就渗透了。那术呢，它犹如肤受，皮肤接受，所以正助呢，这个谶呢，谶人之言呢，如水之浚润，渐渐已成了。讲这种小人物在讲的话呢，如果你没有察觉哦，它就慢慢渗透了。到后来，你的观念，这个错觉的观念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正知见，给你这个错觉观念，就马上就接受他了。或者说，他在诽谤某一个你跟他离间的话，就是讲你改就好，爱就开始讲哦，迄、那个人哦，你卡中啊哦，啊、哦，有啦，讲你真侪好话啦，嘛哦，有时啊讲啊真唔对安尼。他先说你的好话，然后就开始说你不对的话，这个都是有毒的话，所以黄姑实在好好玩呢。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？他心里有想，他要达到目的才会说这个话。然后他这个话，他又怕你马上会发现他所说的话，你会察觉他，就慢慢的渗透你了。那你不知不觉就听他的话去了。所以这个正知见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正知见，马上就被他那种不对的话听进去了。那肤受之术呢，就皮肤外语的非内实在，就讲那些很肤浅的话、然后慢慢的、那术呢，就是相术，这个宋禅也着相术，也就是意解。所以如果呢，这个人的功力拍尾，那讲得很显露的话，人一下子察觉到他不是，他讲的是一种让你没有察觉到慢慢的渗透的。他说若巧相术害者，也日日见的，说那替的人每天都来跟你说，这是人很好玩，人家每天一直来说那些人说你怎样，你看我不太相信，再来说那些人说这样，每天都来说那些人说你怎样，久了你就有影响，他的话是对的，你就跟着他去了。那聪明的人他不会受他影响，他会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，什么意思，你个反思的，就不会被他影响。 这很容易被影响哦，是因为你没有察觉才会被影响啊。他说一日日的鸡渐渐的敲进哦，唯如人皮肤之受这个尘垢，当时不觉，那久久呢荒堵不尽，故谓能术害人者为呼受之术。开始跟你说这样啊，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可是每天说讲久你就心就动摇了，像那个人哦，常讲你安怎，啊，未来伊到一下来讲安怎，然后明仔载过来，迄个人哦，佫讲你安怎，啊，后日佫过两天，迄个人佫讲你啊，逐天讲，你会讲有影哦，迄个人对我安尼哦，啊，你心就开始动摇。所以孔子在说，什么叫做明啊？你就要听这个人讲话，他为什么讲这个话？讲这个话是什么用意？如果你要反思讲这话什么用意？那个人就不会来渗透你，因为你已有清楚的。所以正述他的意思说，趁呢说如水渐渐的滋润哦，令人呢接受而不自知的情况下呢，细细吧，当当，他管哇，等一下整本书都撕掉，是没有察觉到的。那马柱呢，呼受呢，就说术者呢，言语啊不实，他讲常常讲不实在的话。那黄叔呢，他为呼受呢，犹如皮肤受这个尘埃，尘埃你看不到尘埃啊，可是你晚上洗澡的话，那个水都脏脏的，你是看不到洗的才知道脏脏的啊，哎，那当时没有察觉，那久之那实践，那如果一个人呢，如果有人呢，那遇到这个乘数呢，既能察，既能觉知啊，使这个乘数行不通啊。那这个人就是明白的人，而且有眼见，有见为眼见，就是说你不要人家的话你就马上能接受，你要去注意看你为什么说这个话，这个话是什么用意。因为人很好玩，我要说这个话一定有我的用意要才去说这个话。那有一些人不是，有些人是没有脑袋瓜想说就说的，说人太多了，看太多了，有人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样子，因为他干嘛说无聊啊，啊就聊天啊，啊公谈公塞，那讲这个，就讲这个有的无的。所以说实在，我爸爸给我们的规矩非常好，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去过人家家里聊天，真的很好吧？我认为说讲那些话太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你那个那在无聊的时候，就国戏上开始供料。然后到后来呢，不该说的你也说了，无聊就开始讲啊，那你不要去就不会啦，这个事就免了，就不会哦。哎，那你不会的话，你没有这个动作，人家也不敢来跟你说什么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动作是非常庄严的，人家就不敢来说你，不敢说哎呀那，因为杂工你这人讲不行，不会来说。这个是我们要有洁身自爱的这种念头，不要有这种是非惹到我身。我虽然跟老先生读了12年的古文了，我那个同学没上课就从来不打电话给人家呢。有人说啊，你怎么不打电话来？讲什么话？干嘛说啊？不重要，打电话你不重要，对啊。啊，有一些人不是啊，你们来开讲怎样？无聊，唔知啊呢，住了咧读不完，那个咧开讲什么？嗯，你一开始就保持这种，就不会有任何事情过来。这是我们平常人就应该注意啊，哎，会让人家说这个话，也有这个道理过来哦。那人家会来说这个话，他知道你这个人可以说的，他就来说。那你这个人从来不跟人家讲这个，人家就不会来跟你说。你看。那人也不在说这个，你刚才说他不敢。所以像我那个老先生在上课的时候，有同学去跟班长讲，你去跟春风说怎样，你去说他不敢来跟我说，我也不跟你骂，你现在不敢来说，因为我们不跟你聊天，不跟你讲那些乱七八糟，他也就不敢来跟你讲，那这些是非自然就没有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哎，不要去跟他讲，他也不会来跟你讲。接下来说，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 必不得已而去。于是三子何先曰弃兵，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。于是二子何先曰去死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呀、啊哎。这个哦，其实哦，孔子贡为什么问这个呢？因为子贡啊，他是很关心政治的事情。啊，子贡问政治，啊，就问孔子，就跟他回答，为什么粮食要充足啊？因为充足啊，因为百姓啊，民以食为天呐、啊，大家吃得饱，这个社会才安定；大家都吃不饱，社会就不安定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孔子就回答说，粮食要充足，那兵力要充足。为什么兵力要充足？因为兵啊，为民之卫啊，你国家没有人保卫的话，这个国家很不安全啊。所以就要有兵哦，先足食，然后再足兵。哎，那接下来就要取信于民哦，因为什么？民信，这信为民之心呢。你这个讲话使人民不能信任的话，这国家也很危险呢。你怎么情况一点点谣言呢？讲哦，什么传染病哦，会让人家死哦？啊，你这个国家的这个长官呢、啊，你平常讲话如果不够威严的话，你讲的话人家不相信，那你不能让人家信任的话，那百姓的心就惶惶的，哇，你今天也还是假啊，这个传染病也安怎了，就很害怕。所以你这个信也是很重要。所以说执政的人啊，你对这个信啊，威信啊，一定要有足够力量的。那这讲说兵呢、啊，原来是指武器而言的、啊，后来使用这武器人叫做兵器啊，因为他是保卫国家的这个军人啊。此处所说的兵制含有国防的意思，就是说第一个先百姓吃饱，第二个国防一定重要，因为你国防不保，没有这个军队呢，你这国家随时就有人来侵犯你。那足食足兵足这个民信的这三者不可缺哦，因为这三者是最重要的。那子贡就问了、啊、说，在不得已之下呢，这个三种是这个三者呢，必须要先去掉哪一个呢？那何者可以先去呢？孔子说去兵。为什么？因为去兵啊。那又问呢，在不得已之下再减掉一个呢，那就说何者可以先去呢？孔子认为只有去食，不要吃。那为什么不能去民信呢？因为去食哦，去这个吃啊食啊，或者饿死之余啊，然而自古来皆有死啊，自古来大家拢爱死啊。啊，你讲无食敢食什么？刹那这会死掉吗？不是啊。他说在不得已的时候，只有去掉这个死吃的、啊，那不足为患呢？只要人民信赖这个政府，虽然没有足食，然国家能可以国家共患难，大概食较歹可以让国家共患难、啊，若失去这个民信，若失去你这个国家的威信，让百姓都没有信心的话，那纵使外患啊，纵使无外患哦，没有外面来攻击哦，你先有内乱的，因为你那个没有让百姓没有安全感，你讲话都不实在的话，让人家会害怕。所以有内，纵使无外患，也有内乱，这国家不能安立啊。所以说啊，民啊，无信不立啊，这个对百姓没有信的话，这个国家不能立足嘞，不能立足，那这个国家马上就垮掉。哎，那从这里也可以来说，我们平常的人啊，你一个人没有威信，大家都没有人跟你来往，啊，你这个人马上就孤立起来。那这吃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吃好吃坏，可以吃饱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那这里讲说，注呢，他这样讲说，民无食呢，必然会死哦。难食者呢，人家食者呢，人之所必不免的。讲死，大家一定爱死的啊，不是无食买死，老买死啊。哎呀，那无信呢，虽生也无以自立哦。如果你没有威信的话，你没办法自立，因为第一个，你国家先内乱了，那人家不攻你，你自己就先垮了。他不落死之为安呢，故宁死也不失信于民啊，使民也亦宁死也不失信于我。 所以说你对国家的百姓要使百姓安全感，就是你让人家能深信你，那百姓就心为安了。虽然是吃的不好的话，他心也能安住，那心能安住，国家就有救了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那大家心惶惶的，那这个不能安的话，这国家也一定会有外患过来哦，内忧外患就会同时过来。那这个呢，不是这个这一句话呢，如果没有子贡呢，这个大人物也不会去问这件事。说问这个事呢，一定要有这些高材生的人，他才会问这个事。那也不是圣人呢，也不能回答这个事，因为圣人呢，他可以全方位的看到点点滴滴啊，像我们佛经讲的圣言量一样，圣言量的中，圣人可以看到点点滴滴很细微的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说圣人所说的话，因为圣人说的话是智慧的啊，它是不变的啊。你看自古以来读论语到现在还是有人读论语，那尤其是这几年来啊，你看那个国家犯罪率越来越高啊，那政府认为说齁、哦、也没有办法的，就把古书也开始在提倡了。所以现在学校又开始，国中还是高中又开始，他们要读论语，因为论语啊它是 IQQ 同时教，它才让人家懂得怎么进退，怎么去行持，不是吃饱国家就安定了，不是呢，国家没有教这些人民吃得越饱，这个科技越发达，害人的事越多。他因为那个心安不住了，他就想尽方法要去做那一些非法的事啊。他不知道这个不对，这个是害自己的事，他不会啊，他不会知道啊。所以读了论语后，他才知道说哦，原来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。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，你要认为说啊，别人是别人啊，我是我，不是，别人跟你是同一个体的。所以一个国家要安定，第一个要先立信，这个信用记住以后，你说什么话百姓就听，即使再苦没有东西吃，他也能继续撑啊，还能可以撑，不用到什么说一个家庭就好，一个家庭啊，父母的话不威严不实在，那些子女不听你的话就干单，不必到国家大事，就是我们一个小家庭啊，那父母做一个榜样给子女看，子女就相信你父母讲的话是实在的话，然后你说的话他不敢听，他自然他就听你的。那我们家庭再苦他也能撑得下去啊，因为认为妈妈爸爸这么辛苦养我们，他爸爸这么辛苦养我们，我们怎么忍心让他为我伤心，他就也不敢乱做。那爸爸妈妈的威信没有了，家庭再富有的也垮了。你看现在犯罪的人不是没东西的，有的家境非常好，他也去做坏事，因为他的父母没有使他深信，啊，也没有能力去教他。所以教别人，第一个你要先做，我做给你看，子女就跟着你这样子做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君子直而已，又何文为？”子贡曰：“习乎！夫子之说君子也。”这个夫子是指那个箕子成，因为箕子成他是有当官的魏国的大夫啊，所以就称夫子。啊，夫子之说君子也，事不及时，文由子也，子由文也。虎豹之过，由犬养之果，之果各握过过。哦，对，这个箕子成说，君子啊，有直就可以啦，何必要文呢？子就说，只要你的直料好就好了啦，何必要文？哎，那直呢是实质啊，主公啊，你实质好就好，不必那些文采，这文就是文化文采。那比如说某一些人很直爽，这个就是直而言啊，又说某一些人他的礼节就是文而已。不是，这个只是一小部分的而已。那这里讲的是君子呢，不可以 偏一边去哦，不可以说啊，只有直就好了，不用文，也不可以说文就好，不用直，也不对，哎，所以直跟文呢都要有等词，这样才算是一个君子。那吉子成呢，他是魏国的大夫，他与孔子的学术思想不同。那孔子呢，把文跟直配合起来，所谓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孔子他是要这个文跟直等词。因为你要本身要有直好，那你要文才好。等于说你说啊，我们学佛啊，学佛就好了，不必诶啊，轻财行的话啦，就是随便啦，不必去，不要关，不要去在乎这个外表。那你穿的邋里邋遢，人家说你这个学佛人实在是善恶了，哈，是不修边幅，人家说你得冲起来。所以还是要有一种威仪相，那你这个威仪相呢，你人家来跟你请法，因为你的相好，人家才会来请你，来跟你请法。所以这个相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不是说只有内质好，外相也是很重要。那这个文采就相当于相，外表的相。那这外表相它也包括这个礼节啊，它不是你本质哦，还要礼节哦。所以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，这个君子就要文跟质两个等词。那吉子成呢，他知道孔子的学术啊，但思想呢，各以他们的想法有一点不尬赶快，所以呢，以上这个议论呢，那个子贡听了吉子成的这个议论呢，便说：“哎呀，可惜啊，夫子啊，你把君子说成这个样子，偏了一边啊。”哎，那这个话就好像说出来呢，四马，因为古代的马车啊，一匹马有一辆马车有四匹马，那人家说君子啊，一言说出，驷马难追啊，就从这个地方说的了。因为你君子说话很快，快到像四匹马一辆车一样追都追不回来的。尤其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在当魏国大夫啊，你一个大夫你所下的这些命令啊，你下错了命令，哎，会害死一堆人，哎，那你随便说一说，那这样子是不可以的，跟平常人，因为平常人他没有什么影响力啊，那有影响力的你这个话乱说会害人呢，欸。